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凯传请来了在大温地区信友堂牧会的洪宇坚牧师，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来分享。而今天我们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常常向上帝祷告，甚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跟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首先要跟上帝有交流祷告，你向上帝所求什么你跟他讲，他就会像父亲一样来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呢，在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我们对神的了解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是有预定这样一个属性哈，好像说一切事情呢，神其实早已经预定好了。如果神都定好了，那我祷告干嘛呢？那就没有用了吗？好像根本不需要祷告了吗？只要我们顺命接受上帝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不岂是更好吗？慕道的朋友当然有这种问题，基督徒更有这样的问题。那今天就请牧师来特别的围绕着这个祷告的问题来跟我们大家谈一谈好吗？
凯山姊妹，你今天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呢，好像就建了一个其实一个错误的假设上，认为我们如果要祷告就是要求神照着自己的心意去做某些事，这才叫祷告。如果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这个期待的话呢，就不用祷告了。祷告的目的就是求神帮助自己要成就一些事。但是呢，后来又听说上帝他是预定万事的，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上帝预定好了，那我就不需要祷告了吧。
这个也是有很多人的借口，
就是借口，就不需要祷告了。反正你祷告不祷告都是一回事，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想法。我们跟上帝就是有事才找他，没事就不登三宝殿了。
对，
对，还有理由。反正我一切都交在神上了，我就不用了。
对，
不用再跟神说。还有说，神老人家挺忙的，
对，不要麻烦他，
不要去麻烦他，我还体贴他，对不对？其实都是照着人的心意去，根本不了解祷告的真正意思。实际上，祷告就是亲近神，这是根本意思。你要不要亲近神呢？大家知道男女在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都很想经常见面，对吧？都希望无话不谈，讲个没完。其实后来想想呢，大部分讲的什么的就是希望讲话而已，就想见面而已，不是因为我一件事情要你办才来见你个面， 对不对？不是，又见到了就开心，就希望大家彼此待在一起。连我们连谈恋爱的热恋当中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彼此亲近。那么上帝也是，他希望我们去亲近他，所以不亲近他，希望我们什么都愿意去跟他说话，不是带着一种功利性的事务性的要求，只是有事找你，没事就不找你。我们常常有说一起来谈心，这个就是祷告。那你的心中最大的一个渴慕呢，就像在祷告中告诉神你是怎么样的仰望他，怎么的爱慕他，怎么想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这就是说祷告当中一定有颂赞，祷告其中第一因素就是颂赞。哦，原来上帝就是我们祷告要说他怎么伟大，他怎么好。哎呦，上帝
好像说好话。
对啊，上帝也是只希望听好话的嘛，好像跟人那种虚荣心连在一起了，对不
对？
其实呢，这是用人自负在度上帝之心。上帝要你在这里要看到他的荣耀，把荣耀赞美归给他。其实不是说上帝没有你这样子的对他的荣耀的这个赞美归给他，上帝就缺乏了什么？上帝是绝不缺乏的。好像从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按照人的想法，上帝也可能更不 care 我们到底对他是什么想法。就比如说我们很不 care 蚂蚁在我脚下， 他对我一定要做出什么表示，我们并不开啊，因为我们觉得相差等级太大了，对不对啊？我不需要从蚂蚁这里来得到什么肯定，我才能够做人才获得自信心或者什么，否则上帝或者也感到很懊恼，居然没得到你们那个，好像上帝的心要需要被你们一起把肯定一下，对不对？不是，上帝是借助我们要去不断的把荣耀赞美归给他的时候，让我们不断看到他的荣耀，是让我们定睛仰望的是他，而不是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对神的爱渴慕要超过对世界的爱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操练。你要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不是讲空的。上帝世界的荣耀是满了地，上帝创造万有中的荣耀，展现他公义的荣耀，上帝在拯救世人的荣耀。除了荣耀呢，我们要把感谢心归给他。这感谢呢，肯定更直接的，神在自己生命中的作为，神在自己家中的保守，对吧？包括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的供应都从他来。怎么祷告呢？说到底就是用耶稣的主导文来做引导吧。因为门徒说能否叫我们祷告嘛，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这么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颂赞嘛。第一就把颂赞放在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嘛，
圣洁，
对不对啊？这个是这样子，大家都来把荣耀归给你，就是说，对不对？这个祷告不但是愿意自己，也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你的荣耀。然后呢，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就是祷告当中请求神更大的掌管，他要掌管的这一切，不要离弃我们，要更多人来归向他，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嘛。要更多的人照着他的心意行，让自己的家、自己的教会照着他心意行。凡是照着他心意行的地方，就是他的国度。国度就是君王在这里发号施令了。国度不是一个别的概念，国度就是上帝旨意畅通无阻的地方。所以耶稣说，天国可以在你心中。当你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圣灵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上帝就在你的生命中设立他的宝座了嘛，在你心中成为你的王了，那你完全属于他的话，神的国就在你的生命里呈现了嘛。所以呢，在这里呢是有一种特别的求告，愿上帝的荣耀不但是满了天上也满了地上。所以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你的国降临是怎么降临呢？天上的万象是你的，天上的所有的天使都是顺服你的，对吧？撒旦是被赶出来了，但地上的人并不是这样的，地上的人还在抵挡你，所以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说到底的就是求告，然后呢就是今日的什么
饮食
赐给我们，
就比较现实的。
这就是一个具体的感恩嘛。还有一种呢，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在灵里警醒，对不对啊？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保守我们不要被世界掳去，不要被罪恶胜过。基督徒在祷告当中就向神那里求力量，这也是祷告的内容。这里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神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都从心里出发，这是我祷告的一个内容嘛。主啊，求让我能更加渴慕你，求主给我这样的能力能够读你的话语，求主给我的能力啊，让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想到心中有你，有颂赞，有感恩。在下面呢，就是说我们还有没有认罪悔改。所谓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祷告中承认自己很多地方的确是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我没有照着上帝所配的爱去给他爱他，上帝是这么应该值得被爱，这叫做认罪悔改嘛。认罪悔改包括就是求神保守我不要再陷入试探啊，赦免我的过犯啊，包括自己已经犯的对不起了，主啊求你赦免我。再下面的内容就是一些具体的可以求告的事情，祈祷就是求告自己生命当中的需要，包括
就是我还是可以要神来满足我的一些生活中的需要的，是吧？
对，从这个角度，对啊，医治疾病啊，比如说我失业了，希望神使我能够尽快寻找工作，因为我还得有养家的责任啊，或者是等等啊，这些都是求告。求告包括需要我们自己个人的灵命
要神保守，
要神保守嘛，对不对啊？这就是求告，求告自己嘛。但是有很多人一求告都是关于世上的事情，在神面前的爱心，在神上面前的爱心啊，忠心啊，这方面 也是可以求告的。求神不断加力量嘛，对不对？然后再求告自己生活当中碰到的困难中的所要的需要啊，包括疾病得医治， 财务困难呢，还有自己比如说升学还是找工作的方向啊，一切都可以摆在神面前。
这个也可以祷告的，
当然就像孩子般的都摆在神面前，并不是说神啊，你告诉我到底是我将来学工程好呢，还是学这个财经好呢，还是学法律好呢？
可是牧师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啊，就是怎么办呢？
这些东西就要上帝说都好，没有问题。问题上帝看中的不是你学这个学那个，上帝已经给你有普遍的智慧，就是你自己觉得第一，你的能力在哪方面比较强？有的人是学理工比较强的，有的是学人文比较强的，是不是啊？所以嘛，这方面不需要，你自己知道哪方面比较适合自己。所以你照着适合自己而且你还感兴趣的科目，而且只要这些科目里面所做的事情不是来犯罪，不是来抵挡神的，那么都可以学。没有哪个领域上帝不可以去占领的。你说现在很多搞这个搞文学的人都是来对抗神的，那我就不学文学了。其实你更要学文学，比如说你在文学里面这个领域里面你要去为主做见证。你不能说现在学哲学的人都很自高自大，都来抵挡神的，那我也可以学哲学。我要知道所谓真正的人的哲学里面的智慧，假设有的话也是出于神，都是可以的。没有哪一个领域你说上帝是不可以去那边掌权的嘛。
但是牧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们自己是可以知道的？
当然，
那我们就不用去求了。
我们求的意思不是专门在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方面去犹豫不定的求，我们只是在求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神检验我们的心。比如说你想去学医嘛，那么求神，我想学医到底是真的是主啊保守我的心，我是觉得因为学医一方面是我的兴趣，一方面我也觉得我能够学好，但更重要的主希望我在学医当中能够给人在提供人生病当中的需要的帮助，能够将你的爱心向他们彰显，还是因为我学艺可以得到很好的 income 很好的收入？如果我是后者，主啊求你就是保守我不要掉到这个试探当中去，增加我在这方面的为你做见证的爱心。因为做医生提供人需要在生病中的帮助，这是人是需要的，我在帮助在身体一直在帮助他的时候也可以为你做见证嘛。
那有的人说主啊，那我是应该学医出去帮助别人，那不可以更多的做见证吗？现在我就变成我要在家里看孩子，当然那我从我心里判断我还是应该去学医啊，又有钱又可以做见证，那不是不更好吗？那如果这样我已经决定了，那我还要向神祷告吗？
这个事情有些事情你要放在那，并不是说学医你可以帮助人，但是如果家里有这个需要，比如说你现在有几个孩子在家很幼小，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些孩子对你来讲你是他唯一的母亲，但是对这些病人来讲你并不是他唯一的医生，从这个角度可以帮助你考虑。这个方面有些角色是没有人可以替代你的，在没有人可以替代的角色你要用心去思考。
那牧师，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神也会启示你？如果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就在祷告当中会越来越明确的
啊，就是说你其实祷告目的不是说你要神给你做什么决定，而是说你要明白神希望你去做什么，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
在祷告当中求神检验我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什么，这是更重要。上帝并不告诉你只有做这个事可以做那个事可以，因为上帝说你无论做什么你都要荣耀我的名就对了，你呼吃呼喝都要荣耀神的名，这是圣经说的。意思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把荣耀神的名放在第一，就是说在这方面求主照亮你的内心的深处。
但是神会告诉你的，实际上
对你越是这样诚恳在祷告当中会显出来嘛。当然 你是有教会的，你可以请求叫那些灵命上比你更加成熟的弟兄姊妹，你可以那个向牧师咨询，请牧师来这个事情上发表一些建议，就牧师总是照着神的话语来给你一些提供一些大致的指引，他也不会一定说你只有学这个或者学那个。今天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哪怕很具体的事情上面你都可以求告，但求告的动机目的不是只是说集中在事情上，因为神关心你要关心你做的是哪件事是什么事更重要，明白吗？你做什么事都是可以荣耀神的，你不能说我做医生可以收入很高，我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啊，我就没什么收入，这就决定我要去做医生，因为哪个赚钱就做哪一个，这个肯定不讨生喜悦的，对不对？你是以赚钱，还是说做医生知名度很高，在社会上受尊重，
对，
对不对？所以我要去做医生，这也不是生喜悦的唯一标准，对不对？你就是朝着人家怎么看你，对不对？这就虚荣心嘛。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你想可以做医生是可以的，问题周围的条件允不允许你做医生，可不可以，还有你的能力和你的兴趣各方面都是行不行，这是一个。其次一个，你真正在身边前看，我要做医生真的不是为钱吗？真不是为名吗？我真的是为着让你的爱更多的留给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吗？这个问题上你好好向神祷告，你在神里面求的平安，这就是祷告的问题。
就是说我祷告，实际上神不是说，哎，我跟你讲一件事情，或者用什么话来跟你讲什么什么，但是你确实在心里可以在求告的过程中真的明白神真的他要启示你，让你去做什么。
对，你的祷告方向明确，你要向神啊，求你检验我的内心，因为我自己都闹不清楚我背后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因为我是个罪人，我是在你的怜悯下面，晓得吗？所以我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不知
做的到底对还是不 对,
对，在你的心意当中，我如果要做这件事应当如何去做，对不对啊？
我实际上还是在求问神你要我怎么做，而不是说我自己决定，神我现在就想要当医生，你千方百计的要给我开门让我把这医生事儿干成了。
对，这样的祷告呢就是世俗性的祷告，决定自己做，然后请上帝来帮助自己。现在我们的祷告是求神检验我做决定背后的动机啊，是不是能够真的啊，能够讨你的喜悦荣耀你，这是更重要的地方，明白了吗？动机被神检验，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是照着神给我们的心意去做的，那么我们做什么事神都祝福，如果我们动机不对，我们做什么事都没用，所以这不在于哪件事求神来帮助我，更不要讲就是说，哎，决定的大权我来做，到时候你来帮我啊，你就成为一个我的什么这方面的帮助，但是上帝要做你的什么主权，掌管你的心意，这更重要。
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个人祷告了哈，我们也常说呢，你在任何地方祷告，关起门来祷告，神都跟你在一起嘛，他会听你祷告。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强调祷告会特重要呢？就是好像每个星期我们晚上还要抽点时间哈，到全教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去祷告，那个就觉得有的人说，哎呀，太浪费时间，反正我在哪祷告也行，你把祷告事儿告诉我，我就在家替你祷告就好了，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还要说祷告会很重要啊？牧师们常在讲这个问题啊，要让弟兄姐妹都去参与到祷告会当中呢。
祷告其实还是一种操练，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我们在参加的自己在教会的带领的牧者的带领下，我们来参加祷告会当中，我们来认识什么叫祷告，如何来操练祷告。所以祷告不是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祷告是一生要操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操练，帮助我们在这个祷告会的参与当中学习祷告。你刚刚讲的好像已经这个前提条件就是祷告我已经会了，我在哪里都可以，
对
啊，反正哪里我怎么做都对，但
是在哪都灵，好像
谁知道你自己个人的祷告是不是这个真的合神心意，也没有人检验，也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当然圣经里面说，耶稣说你要祷告的话你关起门来，对吧，黑暗中你的父在看你，这是有为什么法利赛人把祷告做 show off， 就是表示他站在十字路口
让人家看到，
让人家看到他是一个敬虔的人，让得到大家的尊重，他祷告是作秀。所以耶稣就说，其实真正的祷告你不是在别人面前摆样子，他为了防止那些虚假的祷告摆样子吧，那你就一个人关起门来没人看你，如果你的祷告都是为了摆样子没人看你，你就觉得这个祷告就没什么意思了嘛，本来你要祷告的这个价值就没有了嘛。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如果关起门来在这个祷告他反而祷告不出来了，就说明以前的祷告都是什么做给人看的，明白了吗？所以神在基督里面是这样挑战我们，你是不是真心向神祷告呢，对不对？你祷告当中向着神还是向着人？因为祷告是向着神的，但是你向着人是不可以。所以这方面呢，个人在密室中与神相交是有它的重要性， 但是有了这个重要性，不否定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也不能否定你和肢体一同在上帝面前求告。而耶稣说，你们只要有两三人奉我的名在哪里一起相聚或者祷告，我就与你们同在，因为任何事只要你们同心合意祷告，我必应允。这里面强调在祷告中的同心，祷告中同心必须一起祷告才知道嘛。我们互相一起 在彼此交换我们当中在祷告的心愿，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祷告能够朝着一个方向。所以呢，群体在基督里的肢体之间的联合性的大家共同的祷告也是很重要，说两方都有两方重要性，所以不能用一方否定到另外一方。所以无论从我们学习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需要被指导，还有神喜悦我们在祷告中肢体彼此相交，也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共同在同心合意的兴旺神的福音，在这方面我们就是神肯看重我们的群体性的祷告。所以圣经呢屡次讲大家一起开声祷告，地就大大震动。所以呢，这里面的两种祷告呢，不能够用一方去否定另一方，两种都是上帝所看重的。
祷告真正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神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我们应该花心思花时间和神交流，建立关系，明白天父爸爸对我们究竟怎么想，要给我们什么旨意，让我们去按照他的心意来遵行，这个才是我们祷告的重中之重啊！
是，祷告就是求神的心意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被活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向上，却不知道他到底从哪里来。风吹，风吹，可听见他的响声，却不知道他到从哪里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canada.com。